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月15号为您和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快要过年了，不过台湾在农历年前却是重大新闻频传，复兴航空班机坠毁在基隆河的一场灾难事故才刚落幕，在高雄的大寮监狱又上演了6名重刑犯持枪劫持人质的越狱风云。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我们来看一看这起越狱事件的相关讨论，尤其是这6名受刑人似乎对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可以回家过年心有不满，质疑司法不公，还有对岸的民众又是怎么看台湾的这次企图越狱的事件和黑帮文化呢？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注意台湾的一些政情发展对于两岸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泄密案获得不起诉之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呢，他说他会负起责任辞职。那么此外呢，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普聪也辞职，因为身体的健康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些马总统的核心幕僚相继的离开，对于马总统未来一年的两岸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此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今天正式宣布将参选2016年的中华民国总统，4年之后卷土重来。那么蔡英文的胜算有多少？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会如何？这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邓中坚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建发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上个星期在高雄发生了台湾史上第一宗重刑犯挟持人质企图越狱的事件，以竹联帮堂主郑立德为首的6名受刑人持枪挟持典狱长等人，最后6名嫌犯在喝了高粱酒之后和典狱长诀别，高喊兄弟一路好走之后，各自互轰同伴的太阳穴引弹自尽，人质是平安脱险。那么高雄越狱风云的情节犹如黑帮电影，除了台湾的媒体大幅报道之外呢，也引发了大陆媒体和网民们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此事暴露台湾的御风不整，让台湾丢脸了，但是也有对岸的媒体撰文称赞台湾的典狱长和黑帮都很够义气，让人联想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人物，还钦羡台湾连越狱都搞得特别有文化。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邓中坚老师那么这一次我们先来看6名这个重刑犯，他们的诉求之一是质疑这个前总统陈水扁获得保外就医，他们认为这是司法不公他可以回家过年，为什么其他受刑人就不行？您认为这种心态会不会在台湾的监狱当中算是蛮普遍的？接下来要如何预防可能的一些后续的模仿效应呢？
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了。其实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这个保外就医是有他一定的法律程序，完成了的法律程序，那么才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当然外间可能有一些印象，就是会说先是有很多政治人物预请保外就医，然后法务部才开始和这个各项的这法律行动，所以造成了大家这样子的印象。不过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因为这是会有个差别的，这个我们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在因为一般的人他可能没有这么样大的资源，包括金钱还有这人力资源，去请适当的律师或专家来帮他做到他想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以应该是加强的，否则的话对于一些这个经济情况不好或有什么样其他状况的人，他可能是会感觉到不公平。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索不要去考虑说为什么陈水扁总统可以我不行，而是说我们是不是能改良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实质上的公平。同时我还讲了，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劫持事件， 因为根本没有越狱成功嘛，他们根本没有出墙门嘛，这
企图越狱，
这企图越狱而已了。
好的，非常感谢邓东军教授的分析啊。那么针对这一起企图越狱的事件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也指示法务部必须提交出调查报告。我们先来听一听总统马英九的相关说法。
但是对于受刑人用挟持人质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我们无法认同，也要强烈的谴责。那么当然他们用这种自强的方式来结束这一点呢，我们对于他的家属也要致意。发生这种事情显示我们狱政的管理有漏洞，必须要尽快的弥补。我也要求行政院法务部在明天下班之前就完成调查报告，在下礼拜以前提出具体的狱政改革的方案，让社会安心，对人民交代。
好的，听完了马英九的说法，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除了也请您评论一下这个六名重刑犯他们认为说这个陈水扁保外就医觉得不公平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之外呢，也谈一谈此事在后续引发各界的一些有关于狱政管理的讨论哦，未来要如何避免台湾发生类似的事件呢？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问题如果一般的看来尤其这些受刑者哦，他当然会不满，因为刚开始我们把陈水扁当作一般的犯人这样处理，现在因为政治理由把它特殊化，所以他们感觉不平。如果刚开始就用一个政治处理，不是把他帮一般犯人这样处理，或许社会上的那种感觉不会那么大。不过我也同意刚中军兄所讲的，就是说既然有这样一个议题出来，我觉得社会上要去讨论啊。那刚刚马总统有提到说用挟持的方式啊或自强方式都是不是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也应该要再呼吁，就是说对于狱政是不是应该大家来重新再讨论一下，譬如说对于这些弱势的啊无权无势的，那他们在某些状况下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这种人权保障，这些都一并去讨论啊。像因为现在台湾的媒体非常发达，那大家的这种平等要求也都很多，所以一旦有一种属于一种被视为不公处理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疑惑，就是说一般而言从人性的角度哈，一起要求生容易啊，但要求死啊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就是六个可以同时这样自强而自裁而死啊，我一直怀疑这会不会是还有一个外控力量，否则一般来讲你六个一定会有其中有人不想死，那为什么到后来达成这样共同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很奇异的地方。这个除非像一般过去这种集体自裁在多数是有宗教理由哦，或者一种更深入，就像我们历史上所讲的这个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才会想共同死这样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做法。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我一直认为可能背后还有一个外控的力量，那我们可能也必须要把这个因素纳在考虑。
这一点也蛮有意思的，感谢这个严建发教授的评析。那么也继续请教在华福的邓中坚老师啊，当然这一次的越狱事件啊，台湾媒体大篇幅报道，当然有另外的问题稍后我们还会讨论，那么也引起了这个对岸中国大陆媒体的一个高度关注，不管是媒体或是这个网民都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哦。其中就有一篇说这些嫌犯要尊严要公平，这些诉求非常的高大上啊，认为说台湾的囚犯越狱要不要搞得这么有文化啊。还有另外一篇网络报道的标题是说从劫狱案看台湾的黑帮风范，认为这些黑帮老大都有这种侠义的这个义气啊，很像是过去在小武侠小说或是旧时代的人物才有这种侠义风骨。那么就有很多网友比较说，好像在大陆的一些越狱事件当中经常是鱼死网破，然后能够杀多少就杀多少，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他没有滥杀无辜，还跟这个很有礼貌跟典狱长诀别，你怎么看对岸的网友看台湾的越狱事件这些评论呢？邓老师，
第一个就是他们作为很像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就是不良少年啊，不良帮派，他们作为就这样，可是这没有办法遮掩他们其实是从事这个很严重的贩毒还有其他的这个犯重刑法的这个事情，所以这点不能掩盖。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事实上跑不出去了，他们已经是瓮中鳖了，当成为瓮中鳖的时候，他就要很清楚的要考虑说他下一步要怎么做了。那对他们来讲有很多都是算是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所以他们 既然出狱无望，他们在这个绝望的之下，那么他们当做了这样的选择，而绝对不是说什么很正义啦，很有文化底子，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子，最主要是说他们没有越狱成功嘛。
好的，感谢邓老师。不过请教严建华老师啊，这次大陆的网友就看觉得说，怎么台湾连越狱都搞得这么有文化，认为这个连黑帮或者是这个受刑人啊，都有说讲礼义廉耻这样的事情，表示这个中华文化在台湾保存的比较好。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中国网友的评论？还有比较两岸的一些越狱事件，尤其是最近其实大陆的越狱事件也蛮多的，包括广东跟黑龙江都有。在管理问题上，您认为有什么样可以检讨的地方呢？严建华教授。
因为这个狱政这是蛮专业，我们不敢乱谈哈。那更何况大陆状况不是很了解，但我相信可能中间有个差异是在于说，这个问题竟然是可以拿来讨论的。好，那这可能就是在大陆是没办法。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包括不管是董念台也好，白狼也好，这些黑社会到也掺和进来了。当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觉得这个哈，不应该让黑道介入这样一个甚至谈判过程了虽然后来他们并没有完全介入，但是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有起这个作用，我都认为这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啊。但我觉得可能跟大陆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受刑者的这个声音至少会让社会来听到，那社会对于受刑人过去所犯的罪行是没有原谅的，可对于他们的欲求确实大家认为说这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跟目前大陆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是，严建华老师讲得很是哦，就是像这些重刑犯会被刑造成有这种英雄形象，可能跟媒体的报道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在对岸如果发生这种企图越狱的事件，媒体是绝对不可能像这样子在台湾大篇幅的报道或是连线的。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宁，那么正如东宁刚刚所说的，如果是在对岸的话发生这么大规模的这个事情，通常我们只能在微博上看到，但是在官方媒体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发生这么重大的这个劫狱事件呢，那么在台湾可以说是这个媒体这个连篇累牍的报道，同时电视也是不停的连线呢。但是我们也想到，就是说先前以往台湾在发生这个白小燕案的时候呢，大家在尤其是这个嫌犯陈进兴在这个劫持这个南非武官当人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的关注啊。好像媒体也问，那个时候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在这个劫狱事件当中，媒体也同样问到了这个典狱长啊，好像大家也是批评一些媒体的作为。此外这些也是长期的陈疴，例如说像这个狱政的改革，这一次大家也批评说这个法务部是不是要负责任。当然这个哪一个法务部长只要握到这个炸弹爆炸的话，要他来负责不一定公平了。但是是不是这个狱政其实在台湾长久以来是被忽视的一环，想就这个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先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
是的，我想这一次啊，其实我觉得看更值得我们去注意的是这个刚刚提到媒体的事情，因为有媒体使用这个无人飞行器啊，甚至连线报道，我觉得这要让我们深思的，因为这涉及到不只是狱政的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很广泛的安全的问题。因为不久之前，比如在美国的白宫就发现这无人机闯入了这个白宫，所以未来对慢慢越来越流行这种无人的飞行器。或无人飞机怎么样做一个好好的管理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那么这次在美国发生之后，他们就讲说怎么办呢，连白宫他都没办法了，然后他们就说是不是要求这个制造商更改程式，他们不能飞到某些区域，或者说用无线电来这个干扰，或者甚至把它打下来。不管怎么样，这个凸显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狱政方面呢，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军医的这个管理员，他一方面面临到黑道可能对他的这个影响，也肯定要有些有钱人对他的影响，我想这些都发生过。那怎么样在这个当中让这些军医管理人员能够安居乐业啊？我觉得这倒是值得思考的，就是这个环境上是怎么变动的。那说起来，这是需要一个很大刀阔斧的方式来做，才能达到目的。
好的，谢谢邓中坚教授。也同样的问题请教这个 在台北的研监发教授，特别是关于这个预政方面或者是媒体方面，尤其是媒体方面，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说，虽然说你是这个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呢，像刚刚强调说这个兄弟之情，好像也有把这个其实他们是劫狱的嫌犯啊，把他美化或者英雄化这样子一个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太适当的？
是这涉及到媒体自律啊，媒体是有一套伦理。那但可是在一个自由世界有时候很难，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事迹自然而然会让同道的把它视为英雄化来崇拜，这个东西它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媒体应该有一个范围，至少有一个界限。但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因为现在对我们这个社会媒体太发达了，所以媒体对于这种现实要求很立即，包括说像这一次发生这个暴动，媒体的名嘴马上要求政府马上要有一个立即的事实的这个陈述，但实际上很困难，因为当你这个下笔的时候要负责啊，有时候某一些观察不一定可能会有偏失，好，那你马上就要政府来配蛮困难的。可是社会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政府可能要慢慢配合这个脚步。尤其这次我看很多名嘴在批判，就是说我们法务部马总统要求法务一天之内要把报告写出来，就写出来就是没有轻重缓急，然后里面没有太多检讨的部分，所以反而会让这些所谓的名嘴批评更多。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可能一天之内是无法完成的，可是你硬要弄出来，然后大家就推卸责任，所以在那份报告里面有更多名嘴是批评说那根本都在推卸责任，甚至在表扬这些典狱长某某这些人的这种处理事情能力。那反而对于狱政今天会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并没有，或制度性原因没有去检讨啊，像这些东西都很难避开现在台湾这种媒体的这种压力，尤其社会媒体又那么发达，所以这一部分可能更多的广泛的社会对话，受刑人、受害者、专家、政府各方面一个更广泛的对话是需要的，因为过去这一块被当作一个是阴暗的角落，没有被关注嘛。但现在一旦凸显，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很认真好好的讨论一下，然后制定一个更可行的这种规则或者制度或者法律的修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海峡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请这个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对这次高雄越狱事件的看法。姚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好久没有发表意见了，我是忠实的听众啊，
对
啊，这个，最重要就是选举前后啊有所差异，选前是太阳花的效应啊，然后柯文哲的效应啊，然后这个选举的时候又是有什么这个欲擒故纵啊，然后喜新厌旧的结果啊，然后就有这个。95的这个什么
姚先生，请你有先生针对我们这一次这个高雄发生的事情企图越狱的事件发表您的看法好吗？
简单的说就是隔墙效应跟那个七侠五义的故事，然后这个耍嘴皮跟有脸皮这个效应作用之下，然后大家的这个思想啊就分歧很多啊。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我们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刚刚我们谈了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跟媒体看这次高雄越狱事件的看法，不晓得您是怎么样看待这次高雄这六名重刑犯企图越狱的事件呢？高先生，
这次越狱事件，我觉得的确是显示了台湾继承了咱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权衡五百世，慷慨赴死，争豪杰。比起那个陈伟霆啦、刘乔安那些，假英雄、正流氓，那强多了。但是我们的马总统刚才这个讲话，我听了。他这个说是挟持人质，他倒显得没有文化。那个字念挟吗？挟持，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希望马总统好好学学语文啊，谢谢。
我没听错的话，不过宁夏高先生的确是反映了好像一部分对岸民众看这个这起事件的一些看法。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这个台湾高雄南部高雄的这个王先生您就在这个高雄，当然大寮，不晓得您住的离大寮近不近这个监狱，您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您看这个台湾媒体的连线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高雄的王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好，
大家向恭喜新人。 邓辉，新年好，
祝您新年好。
高雄镇这个越狱事件哦，我是认为说那个那六位先生哈、哦，跟那个马英九一样哦，学习那个消费陈水扁，都是马英九的成功。那我要请教我那个美国之音里面演播室里那个邓中坚教授哈、哦，你们美国的话重刑犯是不是一定要假释啊？是不是要分开分级把他关的话，这样就不会造成这种。震动社会的这个社会新闻，还有我们的白狼到现场好像当指挥官一样，这个是我们的抑郁症里面也要等检讨一下。好，谢谢各位。
好了，非常感谢这位高雄的王先生的发言。当然，邓中坚老师如果能够回应他有关于这美国方面的经验的话，另外就他也提到这个白狼，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事件当中哦，居然这个前黑帮老大、竹联帮老大白狼最近经常成为这个新闻追逐的焦点，连这次越狱事件都要请他出来帮忙，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其实我们把这个白狼的身份撇开不谈啊。我想任何一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也好，各方面也好，也会动员一些人士来劝说，让这个事件能够和平的这个没有伤亡的落幕。所以如果我们摆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不要去看它是一个黑道的，我们只是看说今天这个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做一个和平的解决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就是说，有关我们这个监狱重刑犯这个相关的规范，其实我想在美国其实也是相类似的，只是有些这个重刑犯当他们就是给予这个很严密的管制。但我们今天讲这个重刑犯，我觉得定义上可能要稍微留意一点，因为他们这几位都不是那个所谓十大枪击要犯之类的十恶不赦，
刑期好像似乎都非常的长，从
他们是因为累犯，他们就是累犯，不能够假释。否则如果他们不是累犯的话，他们可能透过假释也就出狱了。所以这个所谓的重刑犯究竟是哪一类重刑犯，我觉得都要有区别。如果他们是这个十大枪击要犯这一类的杀人无数然后很残酷的杀手型的，我相信这个管制一定是很严格，只是这些人只是刑期比较长而已。
好的，非常感谢邓老师。那么因为我们下半场还有很多的话题，我想先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说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之外，能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是我是认为当然像白狼之类的哈、黑道，如果说这些受刑者是他家属，我觉得他可以去做某种程度的澄清，可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这很严重。因为当白道必须要黑道来介入的处理，那白道的一点权威都没有。尤其虽然我们是讲民主，可是这个狱政这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权威，警察如果没有权威，那他怎么去处理这种犯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结果，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政府甚至警方甚至可以回过头来去控告这些黑道人士的这个介入，我觉得否则你将来这个整个规矩会乱掉。本来黑白道就是警察就在管黑道的，结果现在反过头来黑道介入，我觉得这是很麻烦。如果这个让它成为一个示范效应，将来我们的警察系统一点权威都没有，那我们的一种安全感也会荡然无存。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我们今天上半场有关于高雄这个企图越狱事件的话题，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